大家好，欢迎收听弹丸微评测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 TC。 前两期节目呢，由71和阿贡分别评测了巴斯拉黄和一款叫 ATVT Colorful 非常名字难记的冷门音游。那么这一期的微评测题材有所不同，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电影。当然了，作为游戏广播啊，这部电影自然要和游戏是密切相关的，它就是最近恶评如潮的《像素大战》。其实呢，我也必须承认一点，刚开始我也受到了这个恶评的影响，以及我个人其实非常不喜欢他的主演亚当·桑德勒，所以如果不是为了这期节目，我很可能下一个盗版在家看看就够了。而且吧，这部电影真正放映的院线非常少，我也是去了好几公里外的影院才看到的。不过呢，我最终的感觉是对得起这张票钱了。录这期节目之前啊，我一朋友问我说，这个像素大战到底值不值得专门的去看。我认为这个值不值得其实不是看电影本身的，而是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观众。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老的游戏玩家，很有情怀，很喜欢游戏，然后包括你现在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些不是说反思吧，或者迷茫了，那么这部电影作为一个针对游戏玩家的特供电影，我可以这么认为是非常值得看的。但是如果您不是一个老游戏玩家，或者说是奔着去看喜剧片周末去放松一下去看的，那么我觉得还是自动屏蔽本片吧。刚才说到这个观众的问题啊，其实在我说正文之前，我想点评一下就是现在的这些差评。我看了一下，在 IMDB 上的评分是 4.9，豆瓣的评分是6.4，能看出其实大家吧并不看好这部片子。但是我国外为什么给这么低分啊，我不说了。就是在国内我发现很多的差评，包括我在电影院所听到的一些别人的评价，我觉得并不客观，而且体现出一个问题，其实这些观众并不是游戏玩家。比如说有人说电影毫无逻辑，脑洞大开，还有人说就是不喜欢亚当桑德勒，跟我似的。还有人说是反感这种屌丝逆袭的这种情节，甚至我看到有人说就是说他没有玩游戏的背景，所以觉得不过瘾，然后直接给来了一差评。说过说大哥了，您那电影连游戏都没玩过，您能啥呀？所以呢，还有刚才说这个电影毫无逻辑的，说实话我觉得这部电影的定位就是一个无厘头怀旧的喜剧片，所以说您看哪门子的逻辑啊。批评的话我就说这么多啊，所以接下来我想给大家认真的评测一下这部电影，来说说它到底怎么样。我的音乐好像有点太燥了。这个音乐首先其实它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叫 Game On， 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里面有很多就是听起来像是 FC 啊，或者说老版的那种亚达利街机时代的那种音乐。首先说这个像素大战啊，它的灵感实际上是来源于2010年的一个短片，叫《像素入侵》，国内叫《像素入侵》。同时呢，那部短片它也是2011年法国昂西动画片短片大奖的得主。可以说本片的很多桥段看得出来都是脱胎于那部短片。我相信其实很多玩家应该已经看过那部短片了吧，反正没看过都不是真爱啊。那个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啊，这个像素入侵它的游戏人物或者说它的这些敌人都是来源一个废弃的电视机。但是这个短片非常短，2分多钟，他没有解释这个敌人为什么会出现。你可以脑补一下，就是感觉啊，这些老的游戏人物实际上是觉得他们受不了自己被淘汰的命运，而对人类进行的一个复仇。但是呢，这个像素大战其实在拍的时候他的敌人的来源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这个原因让一部分玩家或者说一部分观众觉得不能接受，因为他的来源有点过于无厘头了，是一帮外星人。而且之前不是有人说没有逻辑吗？从这一点其实也可以能看出为什么大家说没逻辑，就是因为这个外星人非常无厘头的把地球人发出的老游戏的信号 当成了这个来自地球的挑战状，而且明明这帮外星人拥有非常高的科技，但是却非常公平的和地球人进行游戏比赛，所以这一点可能让人觉得比较奇怪吧。但是这些都不是重点，我觉得重点是什么？我之所以要推荐这部电影，不光是微评测了，我觉得在这儿更像一个推荐，就是因为它的诸多优点，比如说它的一些经典的桥段，绝对是会让老玩家会心一笑的。然后也包括它一些比较有情怀的结构。首先啊，我说这个电影的开头吧，大家去电影院一定不要迟到，我当时就差点迟到，然后得亏我进去的时候电影刚刚开幕，所以我看到了开头。这个开头它做的就非常有情怀，整个这个字幕都是像素的风格，而且这个当时一开始有一段是这童年的主角他们第一次走进街机厅的那种场景，我相信很多的老玩家都有过深刻的体会。你第一次进街机厅，然后看到那些画面，被那些光怪陆离的那些画面去影响，去怎么说吸引你的时候，那种好奇和紧张，我觉得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尤其是当你玩一款游戏玩得还不错的时候，哪怕是玩得一般般，那时候会有很多人去围观你。但是现在的街机厅你可以去感受一下，除了比如说街霸呀、铁拳呀，玩得不错还有人去看看，但是现在大多数的游戏是没有人围观的。为什么？因为机器多人少，而且现在的街机厅真的找不到以前的感觉了。说到这个街机啊，我顺便预告一下，就是我们也会做一期关于街机的常规节目，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说完开头，这个剧情就开始延展开了。它这个剧情的延展其实也是有一些缺点，就是它展开的有点太着急了，这节奏有点怎么说呢，让人觉得有点浮躁吧，可能是，所以这也是它差评的原因之一。但是我是觉得当大量的经典桥段开始涌现的时候，这些就不是事儿了。比如说白宫开会，因为总统也是一个玩家嘛，他看到这个外星人的入侵方式就知道，哎，这款游戏是嘎啦嘎，他说了一句嘎啦嘎来了，然后大家有的人有一些老人还不太理解，然后中文翻译的时候说是小蜜蜂，但是我印象里这嘎啦嘎在国内应该叫大蜜蜂。然后在这个情节里有一年轻人说了，那个我在手机上花多少多少美元可以直接玩到的，但是主角告诉他不对，手机上的是1986年的版本，而外星人入侵采用的是1982年的街机版本，从它的飞行轨迹你就能看出来。我对小蜜蜂啊，不是大蜜蜂啊，可能研究没有那么深，所以我不知道这段他说的到底对不对。如果说的对的话，那说明剧组是相当用心的，可以说他对这些老玩家的这些怎么说呢，关注的点是很上心的。当然还有就是这个预告片，预告片当时我们曾经看到一个就是比较搞笑的桥段，就是吃豆人之父岩谷彻，这个桥段非常有意思，尤其他里头用两个对照，一开始他去安抚吃豆人的时候是说，哦，我是吃豆人的父亲，结果吃豆人给了他一口，他直接就喊说谁来干死这个 son of bitch。 但是我好像看正剧的时候用的台词不太一样了，反正就是这意思。其实一开始我看到差评的时候我还特别担心呢，说这会不会是本片唯一的亮点，但是事实证明不是啊，就不仅仅是，因为它亮点非常多。比如说在电影里你可以看到主角他去喷 Last of Us， 甚至那外星人都会说这个 Last of Us 太血腥了。还有当时那个有一个小孩也跟主角对话说，你指的经典游戏是不是光晕和使命召唤呢，然后主角就告诉他不，我说的是真正的经典。所以这些对话吧，这些对白我都觉得挺有意思的。而且如果你是对自身的玩家身份怀有那个深厚的感情的话，我觉得某些桥段你可能会哭，就我当时已经热泪盈眶了，尤其是当那个传奇小子抱起枪和主角并肩作战的那一幕。传奇小子他跟主角不一样，主角他还算是一个技术工种吧，有一个正式的工作， 传奇小子感觉就是一个技术宅，不被社会接纳的那种人，但是在那一刻你就感觉他找到了自己的世界，他非常怎么说呢，融入其中。而且同时我记得主角对那个游戏角色他说了一句，1982年你就没有赢过我，30年后你依然不会。所以这些桥段我觉得那才属于老玩家的世界。而且我特别想感叹一句啊，这部电影是应该被大家珍惜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真正能看懂这个电影并且有所感触的人在未来会越来越少。有些经典电影吧，像《指环王》或者《终结者》这样的，它可以跨越时代，但有些电影注定只属于一个时代。最后这个曲子是来自于里面那个传奇小子唱的一首歌，也是80年代的一首经典，我忘了英文的歌名应该是什么，但是它大意是每个人都想统治世界。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是我可以理解为每个人，哪怕你是玩家也好，哪怕你是上班族也好，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经典的桥段啊，我就说到这儿了，不然剧透太多了。下面我还想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电影的结构。刚刚说到剧组比较用心嘛，其实在结构上也是有所体现的。比如说主角跟他的小伙伴们他们的童年的经历，其实在长大后也会一一的对应去呈现。作为一个标准的这种全家乐电影或者兄贵乐电影，我自己转的一名啊，他没有漏掉每一个角色的描述，包括这些友情啊、爱情这些元素，比如说传奇小子和 Lisa， 还有总统那个抓娃娃机的本事，在电影的高潮段落都会出现。我觉得这是他的成功之处。虽然这一点吧，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怎么说呢批评。为什么？他们就说这剧情的发展，我猜也能猜得到了，就没什么惊喜。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猜到猜不到并不重要，这些桥段主要是你这个观众如果能融入到这个电影里，这些桥段肯定是你期盼它出现的，当它真的出现了那有什么不好的呢？所以我觉得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吧，大家可以保持一个就是玩任天堂他们家游戏的这么一种心态，就是不要太纠结剧情，不要太纠结深度，玩一开心，玩一舒坦就好了。这不就是我们这些玩家接触游戏时候最初的目的吗？基本上说到这儿啊，就接近最后了。这期节目比较短，最后我想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片尾，它整个片尾是用像素的画面完整的演绎了一遍这个电影的剧情。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这个剧情看完。而我当时看的时候其实有一种感觉，因为在以前的节目里我们不是经常说就是说哪个电影可以改编成游戏比较好吗？我觉得这个片尾就可以完全做成一个独立的游戏，并且比如说把各种老游戏的版权给买下来，然后融汇到里面，哪怕是一款手游也可以。今天我的弹丸微评测就说这么多吧。然后因为被这款游戏这个电影挑逗起来了，我决定待会儿去玩大金刚。希望大家呢十一快乐。